阿飞带着铁船甲要离开此地，可是没想到就这后院墙的墙头上横卧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也是赶到星云庄要抓梅花道的，江湖人送外号叫云中鸟，葛莲葛之星。原来葛莲这家伙也是利欲熏心，就很怕别人把梅花道杀死，把这钱财啊和美人都得去。自从他来到星云庄以后，他就瞧着李寻欢的别扭，因为李寻欢那个名头啊也太大了。再者，李寻欢瞧着他们呢，好像还都不放在心上，从这个礼貌上讲还过不去。这样一来啊，葛莲这气儿啊就更不大一出来。方才他一看啊，中原八义要给翁老道报仇，杀这个铁船甲，但是有李寻欢在旁边，一般能杀得了吗？啊，又来了这个年轻人阿飞，这宝剑都神了。剑一挥，斧头即掉，回头给堂堂的铁面无私赵正义就放脖子上了。你说有他们这些人在这儿，还有我们抓梅花道的份儿啊？哎嘿，阿飞呀，你不要带着铁船卡走吗？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我暗中给你一下子吧。他把主意拿好，就横躺在这个墙头上，早已经把宝镜亮出来了，在怀里边抱着。你看阿飞和铁船甲在下边向其一窜，也没想到上面有人呢。两个人这身形也纵起来了，葛莲这宝剑也到了，嚓，横削阿飞的腰篮，就奔着腰来了。就听他噗，哎呀，扑通。那说是阿飞的腰让他给拿剑刺上了，没有。那么怎么哎呦一声扑通，谁掉下去了？就是这个云中鸟葛莲，他自己掉下去了。原来阿飞身子向起一蹦，就见一趟剑光，一般的人那干脆就躲不了了，可是阿飞那两条腿往起一抬，后脚跟就踢上了自己的屁股蛋，磕膝盖就撞上了胸膛花盖穴，身子就抱成了一个团，硬生生的在空中又拔起了有一尺。随着往起这一拔，他肋下的这一把铁片子剑也就出来了，本想一剑结果这葛莲，可是阿飞在一转念的时候心中恻忍，没结果他的性命只是奔他的腰给他划了一下，擦，葛莲给腰上啊出现了半尺来长大口子，鲜血往出一冒，他剑扔了，扑通，从墙头上落到墙外边去了。阿飞连看都没看他，拉着铁船甲跳过了墙头，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扬长而走。这些人在院子里边啊都惊呆了。哎呀，要如果说小李飞刀李寻欢那把刀厉害，真给谁穿上我们不意外，怎么又钻出来这么一个年轻的阿飞，也是李寻欢一头的，还这把剑简直是出神入化。我们闯荡江湖也几十年了，胡子都一大把了，这样的快剑还是平生仅见呢。中原八义，你看我，我看你，这瞎子一鸣胡叹了口气，唉，江湖上就是这么回事啊，绕肉强食，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讲？各位弟兄，咱们都走吧。你看这一鸣胡没有杀得了铁船甲，他说泄气话了。他说呀，江湖上没有道理讲你阿飞武功高，哎，就能把铁船甲带走。那就是说这老先生一鸣胡 他认为阿飞做的不对，他以为他们自己做的对。龙啸云和中原八义客气了几句，想留他们吃顿饭，可是八义哪有心思做客呀，离开星云庄回保定城里边去了。其他的剑侠们呢，一个个垂头丧气，到上厅合计事情。李寻欢回到听雨玄的屋中，坐在椅子上，二目紧闭，心潮翻涌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简直是一团糟，给自己要抓梅花刀造成了障碍。唉，李寻欢是连连叹气，不过他的脑子呀并没有糊涂，他基本上确定了梅花道是谁呢。那说是谁呀，现在就在李寻欢的脑子里边老有一个人闪现，那就是美貌无双正值妙龄的小姐林仙儿。自从李寻欢进关以来，小馆子遇林仙儿，林仙儿在他面前脱了衣服，回过头来星云庄又见了林仙儿。那么林仙儿这个女子是又勾搭游龙生，又和秋毒有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些事儿。那么几次梅花道出现，有人发现都是白影一闪。那么平日里林仙儿还就好穿白纱的衣服，能不能是这个女子就是梅花道呢？按说梅花道已经杀人很多，甚至对一些妇女还先奸后杀，那就是说这个梅花道是一个武术高强下手狠辣的家伙，而且应该是个男人，因为他还奸淫妇女呢。可有一节，能不能是梅花道本身就是女人，为了晃人的耳目才故意做出假象，或者指使别人啊去奸淫妇女啊，或者自己用什么手段啊等等。反正无论怎么说，眼前的这个女子林仙确实是令人可疑，要捉梅花道应该在她身上打开缺口。李寻欢翻来覆去的想着，这个天儿就渐渐黑下来了。他微微一笑，白天的时候啊，那个林仙儿跟自己说晚上约会，让我一定到他住的东面的小楼，也就是冷香小筑去。看来今天晚上他要钓一钓我这条鱼啊，不知道他这个钓竿上用的是什么香饵，我还真想试一试，不过我这鱼太大了，弄不好啊把钓鱼的人呢就得扯到河里边来。李寻欢他轻轻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稳住心绪，就等到天大黑下来好去找的林仙儿。忽然就传来了脚步声，就在这听雨玄的窗外边，咋咋咋。李寻欢屋中也没有点蜡烛啊，他慢慢的把眼睁开，就瞧这门，嗯，脚步声到了窗户外边停住了。哎，他一想是谁呢，不能是龙大哥吧，要是龙啸云的话他不能够到窗外边停住啊，他可能做声或者推门就进来。啊，是表妹林诗音。李寻欢一想的可能是林诗音，他就感觉到这胸口一发大，心血向上一涌。可是接着就听到外边人说话了，李兄在屋吗？哦，李寻欢听出来了，说话的人呢乃是游龙山庄的少庄主游龙生。你看李寻欢对着游龙生印象还真不坏，虽然说这小子酸了吧唧的，倚仗着自己会两下子，仰空四海目中无人，还曾经给李寻欢也来个下马威。不过李寻欢认为这个人 还真不虚伪。年岁不大，只要走正路，以后能有些出息。他赶紧把蜡烛点着了，来到门口把门打开。哎呦，尤秀尤秀，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可是就这游龙生啊，简直都没看李学欢，他的脸色不好啊，用手扶着剑帕子来到屋内，坐在桌旁边一个凳子上了。李学欢还在对面坐下。游兄，夜间造访雅兴不小啊，请问是用酒还是用茶？游龙生的脸还板着。当然用酒。好好啊，来到我这屋里边啊，他就没有用茶的。来，李寻欢随手把一个酒壶拿过来了，拿过来两个酒杯，也没用菜，一人一杯，干干，咕哒咕哒咕哒，和这两位都是能喝的茶，一饮而尽。李寻欢瞧了瞧他，优兄，你夜间来此一定有贵干吧。这游龙生还不愿意瞧李寻欢这脸儿，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这个眼睛碰着李寻欢的那个眼光。李兄，我想给你看看我这把宝剑。哎呦，游兄，我就知道今天晚上啊你很有兴致。好，我久闻你们藏剑山庄正经有几把好剑呢，尤其是还有鱼肠剑啊，我要开开眼呐。李寻欢琢磨，你大概都把那鱼肠剑给那林仙儿了，你还能拿出鱼肠剑吗？可是就听着咯嘣苍凉唰，哇，游龙生一抬手把肋下剑抓起来了，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着黄，宝剑出匣，剑光如同一汪秋水。李寻欢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不往下说了，两眼闪亮盯着这把宝剑，这嘴角啊往起翘了一翘，好像是暗暗说道，好剑好剑呐。游龙生目光闪动，李兄既然也是个爱剑的，想必知道这柄剑虽然比不上鱼肠剑上古神兵，但在武林中的名气却绝不在鱼肠剑之下呀。哦，李寻欢点了点头，他已经把这把剑认出来了。哎，专诸鱼肠，五子夺情，人以剑名，剑因人传，人剑辉映，气冲斗牛。游龙生一听，腰板往起一拔，不错，这把剑正是300年前一代剑豪狄五子的夺情剑。不过有关这把剑的传说，李兄也许还不知道吧。李寻欢冲他拱拱手，向游兄请教。好吧，那我就啰嗦啰嗦，在李兄面前呢卖弄卖弄。想当初狄五子爱剑成癖，孤傲绝世，直到中年的时候才爱上了一位女人，两个人呢本来已有婚约，可是谁知这位女子却在他们成亲的前夕和狄五子的好友神刀彭琼在暗中约会。狄五子伤心气愤之下，就用这把夺情剑杀了那个彭琼，从此是以剑为伴，以剑为命，再也不谈婚嫁之事。哦，李寻欢那两眼盯着游龙生，游兄，你夜半三更来到我这屋子里边，就是为了给我讲这故事吗？游龙生呼一下就站起来了。李兄，我打开天窗和你说亮话吧，你不要再接近这个林仙儿，你听到没有？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游龙生的脸涨得通红，两眉毛当中这条红线巴拉巴拉来回直跳，这是杀线呐！看来这位也是气怒劲儿上来了，要动手。李兄，林仙儿这个女子，她仰慕英雄，因为你很有名头，她也比较愿意接近你。不过，你不要因此而误以为她就喜欢你。告诉你说，她已经是我的人了，而且在很早以前，她就是我的人。你何必再拾这只破靴子呢？游龙生啊，也急眼了，说话也不讲究分寸，什么都聊上了。李寻欢看着他，淡淡的一笑：“哎呀，游兄岂不知，穿破靴子总比穿新靴子要舒服。”啊？怎么说？你是一定要跟我抢林仙儿了？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说林小姐一定要嫁给我李寻欢，我也不能拒美人于千里呀。李寻欢是刚说到这儿，游龙生这把宝剑就飞出来了，嚓啦，直刺李寻欢的梗嗓咽喉。他往旁边刚那么一闪，和第二剑嚓又到了，李寻欢往旁边又一歪脖子，虽然动作不大，可是把第二剑又闪出去了。游龙生已经气冲斗牛，他这把剑上下翻飞，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把这个屋子里边啊都荡出来团团的剑气。可是你看这也邪门，虽然说游龙生功夫不错，这把剑用的又这么快，可是李寻欢坐在那椅子上啊，始终就没离开，也不知道怎么躲的，左一下右一下，反正怎么着呀，这三十多剑也没给李寻欢刺上。原来这练武术的讲，自己未动而观人动，后发而先至。就是虽然说你拿剑刺我，但是我能看出你那后招来。那么你那剑还没等刺上我呢，我就躲出去了。你那招用老了，也就是不会再改变了，也就伤不着我了。看来李寻欢比游龙生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料敌之先，应对自如。那么游龙生也深得乃父真传，也不简单。三十几剑过去，他也看出来了。啊，我这一剑要刺李寻欢的咽喉，他往旁边一侧，我要意识到他要往左面躲，我这剑就先向左面刺了。可是他反而行之，他又往右面躲去了。那就是我要往左，他就要往右。好嘞，这回呀，我心里边想着往左，哎，我就往右刺过去，我就能给你刺上。他手中摆动宝剑，拿好了主意，突然间，他是向左刺，猛然往右一拐，嚓啦！游龙生那个心往下一沉，心想：坏了，怎么？原来李寻欢那个身子本来啊是要向右歪。可是怎么突然又向左躲过去了，把右面这一剑呢又闪过了。游龙生这一招用老的，身子往前一抢，差点没栽到李寻欢的身上。李寻欢用他那修长有力的二尺轻轻一弹，正弹中宝剑的剑身，就听着当啷啷啷啷啷，这把夺情剑顺着窗户穿出去了，嘡啷啷落在院子里边。再看游龙生通体冰凉，呆若木鸡，他就杵在李寻欢的前边，简直跟死人似的。李寻欢瞧了他半天，这个心里边也不知道怎么着，还有点可怜他了。 尤少庄主，宝剑可价值连城，落在外边不要让别人拾去。我看你还是赶快出去把剑收起来吧。游龙生惨笑了一声，姓李的，我今天不是你的对手，明年我一定要结果你。说完话转身往外走。游少庄主，凭你这个能耐，明年或许还不中，如果你要再练10年，可能我就不是你对手了。但有一劫呀，就我这体格，成天呵了气喘的，未必能活过3-5年。因此你要想找我出气报仇，今生无望了。嘿，把游龙生气的3-2步窜出去，捡起宝剑，没影了。屋里边又静下来了。李寻欢心想，唉，无知的年轻人呐，我这么搅和你一下，是让你立刻能醒悟，别再找那林仙儿。你要跟林仙儿再缠不下去，是早晚要被其所害。李寻欢又闭上眼睛，他等得到半夜时候，他好找林仙儿去摸摸林仙儿的底儿啊。嗯，就见着这个门外边那个甬路上有灯光，哎呀，灯笼光，嗯，有两个小丫鬟说说笑笑，是低声私语，哎，奔这边来了。李寻欢想，这天已经大黑下来了，两个小丫鬟往这边来干什么？他赶紧来到门首，把帘子挑起来。哎呦，二位小姑娘有事吗？啊，一瞅着李寻欢呢，他们两个马上把这话也停住了，也不乐了，规规矩矩万府失了礼，低着头说，啊，李探花，夫人请您去一趟。哦，夫人，哪位夫人？哼，李探花，我们府上就一位夫人呗。李寻欢那个心一折个，夫人一定是自己的表妹林诗音了。诗音找我干什么？而且还是在晚上，有什么事情？什么事儿这么急呢？李寻欢的脑子嗡嗡直叫唤，他都不知道怎么离开的听雨轩，随两个小丫鬟就来到了西面的小阁楼，这也就是林诗音的内室。林诗音晚上睡觉就在这个楼里边，隔着窗户见里边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李寻欢都上了楼梯，都要拉门往里边进了，他心想，虽然说自己始终不能对表妹忘怀，可是表妹既然已经嫁给了哥哥龙啸云，我就应该与她疏远，即使心里边想着，但是礼节上我也应该与她远离，而不应该晚上如此接近。可是就在这时候，听着里边有人说话，是表兄吗？请进吧。啊，正是。李寻欢拉门挑帘子进来，他一看，林诗音站在乌当阳旁边小凳上，还坐着他的儿子龙小云。那个小桌上啊，摆着4个小菜，这几个菜都是李寻欢平日里喜欢吃的。哎，忽然间李寻欢想到，十几年前自己到关外去了一趟办一件事，林诗音给自己饯行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屋中，也是做了这么几个小菜儿啊。楚景生情，李寻欢心中酸楚，眼泪往上一涌，看了看龙小云，哦，孩子，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啊，叔叔，我母亲呢要请您吃饭，让我呀陪着您。叔叔您请坐吧，我给您倒酒。李寻欢心想，你看这孩子小嘴一张，说话嘎溜都脆， 可使人感觉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有点不一样啊。李寻欢冲他点点头，然后问林时英：“表妹，你把我找来有什么事情吗？”就见林时英嘴唇颤抖了一下，这个脸儿刷的一下变得很白。啊，表兄，我把您请来是有一件事相求。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多情剑客无情剑》。